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是你先爱我们，我们何等喜欢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更喜欢看到我们来亲近你，你就要亲近我们。主耶稣，每当我们读你的话，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，主啊，你的生命就像那个美丽的凤仙花，又像谷中的百合花，没有人能够与你比拟。主耶稣，我们渴慕你的生命，我们更要多得你的生命，我们多想着你，多谈论你，多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，思想你，我们就必定会越来越多你的生命，你的可爱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感恩的心，我们也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再一次来对我们显现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赞美主。我们上个礼拜复习了一下十月份的往下的课，刀控自己，也布置了作业，叫大家要背诵而且操练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第七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你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大家有没有操练？有没有操练？有的举手。有一些不是很多。有没有什么见证？操练了一个礼拜，有没有什么见证？你跟家人，你自己一直想做主，跟家人谈论做主，有没有什么见证好分享？只要有见证的，你举着手就留下，其他就可以放下。想要分享见证的，你举的手可以留下，其他没有想分享的，你可以放下你的手。我们有一位留下的 Moses， 摩西，放下。那个放下，有一位石榴是要分享见证是吗？
对。
你现在可以打开，你自己打开。
打开了哈。我是石榴姊妹，这是我的网名。我这一周操练呢，我和我丈夫俩，他自己自动现在能跪下跟我俩主动来找我祷告。这是我最大的收获，感谢主分享完毕。
以前没有是吗？
那以前没有，以前他光说信，他不跟我祷告。 他自己现在跪下来和我一起主动找我来祷告、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
又要归神，又神助了，
这个收获太大了。我也可以讲一个见证，我们家里真的从上个礼拜六，然后礼拜天，我礼拜天我也重复这个信息之后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丈夫就没有看电视了。本来他是吃饭的时候一定看，他觉得吃饭不看电视好像在浪费时间，那现在可以不看了，我觉得也是挺大的收获，感谢赞美主。我想继续操练，还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，盼望我们家人们不要灰心，继续操练啊！不止自己多想，也要跟家人谈论，多想耶稣，谈论耶稣，不谈别的，不想别的，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在十月份分享到要倒空自己的时候，有一堂课我们提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山上跟门徒讲的话，我们称为八福。在课上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仔细来分享耶稣所讲的这个八福，所以我想我们从今天开始也许来一起分享这个八福的内容。第一福就是耶稣讲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在分享之前，我们有一首诗歌叫你要自卑与神同行。我们请我们的圣秋同工来帮我们唱这首诗歌。
好，感谢主，赞美耶稣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也是说有一条规则我们当遵从，就是我们要自卑与神同行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若你要得着这天上的救助，从早到晚在你身旁同走路，日日积劳有条规则当尊重，你要自卑与神同行。你若自卑，便蒙救主相亲近；你若自卑，必得喜乐如心经。他绝不肯同那骄傲人走路。你要自卑与神同行，正如同神在那太古的时代，与众先知常常交往以慈爱，他还要来，若你呵护这条件， 你要慈悲与神同行，你若慈悲比蒙救主相亲近，你若慈悲比得喜乐如仙境，他绝不肯动那旧人走路。你要慈悲与神同行，真如同水是向下流到地处，照样我主是与神徒在一处，快快同回把你脚全除掉。你要慈悲与神同行，你若慈悲比蒙救主相亲近，你若慈悲比得喜乐如仙境，他绝不肯同那旧人走路。你要慈悲与神同行，你若慈悲比蒙救主相亲近，你若慈悲比得喜乐如仙境，他绝不肯同那旧人走路。你要慈悲与神同行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哦，我们感谢耶稣，耶稣来到这世上，他就是自己卑微，不与神同等。哈利路亚。哦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他真的是完全的，哦，顺服神的旨意。哦，赞美耶稣，主啊，你真的是为我们，哦，做了很好的榜样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要更多的像你，我们要看自己。哦，是什么都不能，什么都不是，我们单单要来仰望主。当我们这样仰望主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必加添我们力量，主啊，你必带领我们常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哦，主，你的恩典会更多的领导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愿我们都有这样谦卑的心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不能，我们必须常常的来仰望你。谢谢主，谢谢神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
阿们。这首诗歌说到有一条规则，规则就是我们要慈悲，就能够常常与主在一起。在泰国的时候，神常常与众先知交往，他说他还要来，假如你合乎这条件。我想到我们看圣经，看到先知书，或者是看到摩西，看到很多在圣经里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神常常跟他们讲话的人。哦，神还有亚伯拉罕，神都是像朋友一样常常来找他们，跟他们在一起。我们好羡慕哦。其实不要说泰国，不是泰国，离我们 不会太远之前，我想也有人是这样常常与主同行，像罗宾森师母啊、劳伦斯弟兄、盖恩夫人啊，这些人，因为他们自卑，这个自卑是谦卑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中文一讲自卑好像是贬义的，这个其实就是讲谦卑，自己谦卑，也就是虚心。这些人他们也是跟主有很密切的交往，他说假如我们合乎这条件，神也会这样来跟我们这么亲密的同行交往。神绝不跟骄傲的人在一起，因为耶稣自己是那么的谦卑，他不会要跟一个骄傲的人在一起。骄傲是可以说是我们过内在生活，我们要来得耶稣的致命的、很致命的东西。有了骄傲，你不用想说你能够跟主很靠近，耶稣会来跟我们亲近，就是这首诗歌讲的，他不可能，他不肯同那骄傲的人走路。我们很多人也是活在骄傲当中，但是自己却不知道。我记得当圣灵充满我，第一个要对付我的己就是我的骄傲，他借着一个人的口来说我骄傲，我那个时候好吃惊，甚至觉得好委屈，好上受伤，怎么这个人可以说我骄傲呢？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自己是骄傲。我哭了好久，哭了一个多小时，直到神耶稣自己对我说话，说是我，说是我讲你。那个时候我不得不接受，不得不承认，说既然主啊，既然是你说的，那我相信我就是了。到后来真的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关照，直到现在我当然就知道我曾经是多么的骄傲，我会瞧不起很多人，我会觉得我自己这样比人行，那样比人行。现在我就知道说，哇，我是那么的骄傲。现在假如不小心，可能还会骄傲哦。一个不小心，不来想着主，不来亲近他，可能偶尔还会见，哎呀，那个人不行。当我们心里对别人有一点点的论断，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骄傲了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边讲的第一个福就是虚心，虚心也就是谦卑，也就是虚己，这些都是同义词。第一个能够得福、能够进天国、能够得到天国的福分的就是虚心，而且要有虚心才能够，其他的就比较容易。假如没有虚心，假如是骄傲，我看其他的福分 你都别想了。因为主耶稣都不喜欢跟你在一起，那你怎么可能得到其他耶稣生命的品格呢？所以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我想，虚心的人有福，他首先，我们来看虚心是什么意思？在英文就是讲说，邻里贫穷的人 ，poor in spirit， 就是自己看到自己邻里贫穷。骄傲的人不知道自己贫穷，以为自己很富足，以为自己有这个有那个。虚心的人他是看到自己很贫穷，很需要，要来求，要来得。所以当你想到说很多人其实是邻里很贫穷，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，他们还以为自己很行，就像我当初一样，你说可不可笑，可不可怜？这种人其实是很可笑也很可怜，可怜是自己不知道不知道，可笑是自己还以为自己很富足。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边我们来看到一些人，他们是怎么样的。反正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他们自己很自信，自己想要做什么马上就去做，自己觉得很有把握，或者是觉得怎么样马上就说，而且心里也觉得真的是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讲要有信心，甚至我们有些家长会一直鼓励孩子是你要有自信，你没有自信就好像老是怕这个怕那个，前怕狼后怕虎，不敢去做什么，在人面前你好像抬不起头来，你要有自信。其实这个自信呢，自信心其实就是骄傲，就觉得自己行，自己不怕，自己可以在人面前扬眉吐气。其实这个就是不谦卑。谦卑的人，虚心的人是不相信自己有什么，不敢相信自己能做什么，但是相信神，只相信神，只有神帮助我，只有神来替我做，只有神牵着我的手去做，我才能做。假如没有神，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做什么也不能成。所以我们讲的信心是相信神，而不是相信自己，不是自信心，这个是截然不同的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曾经有人自己很自信，以为自己能够做什么，就像摩西，他在那个河里被埃及的公主救起来， 就收养他为养子。他的妈妈为他来喂了几年之后，看到长大了没办法留在家里，就送他回皇宫，所以他小时候就在皇宫长大，也等于是个王子，又接受皇宫里的一切的教导，很有学问。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是个埃及人，他在妈妈家里也受到教导，知道自己是埃及人，其实是埃及人是在那个年代是很痛苦的，是被压迫的，是没有自由的，是奴隶。所以他自己就是觉得埃及他是犹太人，我刚才有没有讲错，他在皇宫里他是埃及人，但是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，我刚才应该是讲错，他是以色列人，他知道他的同胞们那个时候很痛苦，受逼迫，是奴隶，很惨很凄惨，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很凄惨。那么他就一心想要拯救以色列人，他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说有一天他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只是想我哪一天我看到埃及人欺负那个以色列人，我就一定要打抱不平。我想他当时就是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，能救一个救一个。所以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欺负那他的同胞，欺负那个以色列人，哇，他就上前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。你想到这个时候的摩西，他是不是很自信？他觉得他有那个爱民族的心，他也有力气，他也有身份。他那个时候可能他左右看没有人，那他只对着这两个人，一个就是自己的同胞，一个就是埃及人。大家从他穿的衣服就知道他是什么人，就知道他是王子，所以他可以理直气壮的去责备那个人，叫那个埃及人你滚蛋，你怎么可以打这个以色列人，甚至一下就把他打死了。那个时候可以说他是多么少年有为，意气风发，他自己也很自信，就干了这么一件大事。但是呢，我想这是神安排的，这件事并非没有人知道，当时就有一个以色列人看到了。他自己不知道，摩西自己不知道，他左右看以为没有人，但是却有一个以色列人看到了。然后第二天当摩西看到一个以色列人在欺负自己的一个弟兄，他也走上前去抱不平，说你怎么可以欺负自己。那个人就说，你难道要对付我就像昨天对付那个埃及人吗？他一听不得了，原来这件事有人知道，这个人告发上去， 他就没命了，所以他就赶快跑了。你看这个时候的摩西，他身上有没有谦卑？他只有自信，只有骄傲，以为他凭自己一己之力可以救他的同胞，而且说干就干，真的就一下子就打死一个人。但是呢，听到那个人第二天听到那个以色列人那样讲他，他又不得不赶快跑掉了，一下子从一个王子变成一个通缉犯。这一下跑一躲躲了40年，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是第二章，他这一下就跑到了米甸那边。米甸地居住，然后在那里结婚生孩子，做牧羊人。本来是一个王子，后来做了牧羊人40年，在山上，直到他80岁的有一天，神显现，对他显现。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 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不了那个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摩西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见神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赌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然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神说，我不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。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你看，他逃出埃及，到了米甸地的地方，成了家，却没有立什么业，替他岳父看羊群，一看看了40年，在山上。我想这个时候摩西已经习惯了，他是个牧羊人，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就是这样的。过去的事情他还记不记得？可能不，没有忘记，会记得，但是也没有常常想起了，也觉得不可能回到以前的那个光景，因为他是个逃犯，是个通缉犯。而这个时候神居然就向他显现，来跟他讲，我要差你去，我这一次下来见你，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。神是说，是我哈，是神自己要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但是我要差你去替我做这件事。神自己要来拯救，但是神不会自己去向以色列人显现，去跟法老讲话，他要差摩西去，摩西要做他要做的事情。而摩西这个时候，我怎么行啊？我是什么人啊？好像说，神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啊？我是逃出来的，我是通缉犯，这个时候去见法老肯定死路一条啊！而且我出来40年了，有一代人都死掉了，那些以色列人怎么知道我是谁啊？假如知道我是谁，他们也可以去告发，说这个人曾经杀埃及人，现在回来了。所以摩西一点胆量都没有，一点勇气都没有。当然我们可以讲说，摩西他现在是开，他知道自己不行了。当然他知道自己不行，不是这一天的事情，是这40年的磨练，这40年一直磨练，每天都是这样，每天都是带羊去，带羊上山，越来越把他的锐气磨掉了，也使他把他那些雄心大志磨掉了。他不是一个可以去救别人的人，他曾经以为自己是可以去救别人的，现在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可以去救别人的人，所以把他所有以前那些雄心大志，自以为行，那些自信全磨光光了。这一下他开始谦卑下来，知道自己不行。当然他这样拒绝神也不是什么好事情，他自己是谦卑的，是虚心的，但是他没有信神，没有信神自己行。因为神明明跟他讲是我要来救以色列人，但是我是差你去，当然这不奇怪，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很正常，他能够这么谦卑，能够虚心已经非常好了。他不相信他可以去替神做事， 那么神就一直鼓励他，跟他讲他会把亚伦给他，还有讲说你去哦，他问了神几个问题，神都一一给他解答，说这个容易，这个可以解决。说人家问我说你是谁啊，谁差你来啊，那个神是谁啊，神都给他回答了，说你就这样回答他们，你就这样回答他们。结果最后他还是说不行，但是神就有不高兴了，不高兴了。后来就说反正我就把那个他说摩西说他不会讲话，他本来是应该懂得很多国的语言，很会讲话的，但是牧羊牧了40年在山上，只有羊没有人可以讲话，真的很会讲话的人也变慢慢真的会变成不会讲话了。但是呢神就说把亚伦给他做他的口，他可以把该说的话告诉亚伦，亚伦可以去讲。当然后来可能亚伦在他跟以色列人之间会有一些沟通，但是对法老讲话是摩西自己，不是亚伦。当神要神说谁是造口的，不是我吗？谁只能会说话，不会是有口才没有口才，不是我吗？所以其实神后来是有给摩西口才，跟法老讲话也不用讲很多，就神怎么讲你就把那句话去跟他讲就好了。摩西后来就变成这样一个人，一个传话者，不需要口才。家人们你说好不好？不需要口才，我们服侍神不需要口才，只做个传话的人就够了。神给什么话你就传什么话，多好啊，一点都不需要口才，只要忠心做一个传话的人就够了。今天领受神什么话你就去讲，去传什么话。摩西后来就是一直做这样一个传话的人，从去跟法老打交道开始，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。后来呢就神就借着他的手一直跟法老来征战打交道，法老老是不肯放以色列人走。后来那个灾太可怕了，他不得不说好好好好，你们走你们走，又几次的反悔。但是每一次摩西就是照着神讲，你去怎么说他就怎么说，然后说会降什么灾就跟他讲会降什么灾，那个灾果然就来了。摩西就一直就这样做一个传达神话的人。后来呢真的就是最后一灾，神在埃及杀他们的长子，唯有歌山地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没有人死，全埃及地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。 就从做婢女的到法老王，每一家都有长子死。那一次他不得不放他们走，而且说快点走快点走。那些埃及人也怕得不了，巴不得他们快走快走快走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跟他们的埃及邻居要金要银要衣服，他们就要什么都给都给给都给都给，所以他们就掳掠了很多的财富衣服。所以他们在旷野40年，有衣服穿，有钱用。后来呢，就是借着这一位摩西，这一位没有口才，觉得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的摩西，这么一位谦虚的摩西，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当摩西在很自信，很以为自己行的时候，神不能使用他。假如那个时候神使用他，他会越来越骄傲，这个器皿就没有用了，这个器皿就不能继续被神使用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看到主对摩西何等的慈爱，在他很骄傲以为自己什么都行的时候，神让他没那么顺利，没那么成功，安排一个以色列人看到他打死人，结果他很害怕，他不得不走，不得不离开神，不得不离开埃及，跑掉了，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毫无作为的人。把他磨成一个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人，这是很宝贵很宝贵的。我们若是心里还以为自己能做什么，不用求问神，不用神来差遣，不用神来吩咐，我自己就可以去做什么？那这个时候可能神因着他的慈爱要让我们大大的失败，大大的跌倒一下，好叫我们能够知道说自己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到这个时候神可能才会来显现，甚至来差派你去做什么事。我们看到摩西从此他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谦卑，谦卑到一个地步，神在民数记曾在民数记12章说了一句话，我们看到民数记12章，摩西娶了第一节开始哈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，难道耶和华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 耶和华听见了。然后第三节，这一句应该是耶和华讲的哈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摩西从一个很自信、很骄傲、很意气风发的人，磨到那个时候，神说他是一个很谦和的人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我想包括我们现在所有还没有被神磨练，还自以为能做什么的所有这些人，在旧约圣经里边，我们看到就有两个人，神评论他们，一个就是摩西，说他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；一个就是大卫，神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。那摩西能够谦和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在他的姐姐跟哥哥，本来他们三个人是同工哦，是一起要来，是带领以色列人的。但是他的哥哥跟姐姐毕竟是一家人嘛，越近的人就越容易比较。不尊重，他们不尊重，一开始可能还不敢，哇，摩西行的那么多神迹，他们可能不敢。哦，到现在了，好像到了旷野了，大家都没有什么很特别的。那么，摩西的太太是古时人，就是他逃避的时候住在他的岳父家嘛，岳父就把这个女孩子嫁给他，当然就是习惯、语言什么都不太一样。那个他们就会看不惯他，看不惯这个弟媳妇。其实那个时候，神还没有颁布命令，还没有说什么不可以娶外邦人哈。我们看到在应该是在出埃及记34章那个时候，是在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话，那个时候神才讲说不要跟外邦人立约，不然他们就把他们的女子啊嫁给你们，你们就会跟着他去拜偶像啊等等。那摩西在米甸的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些命令，神还没有跟以色列人颁布什么诫命啊、律例啊、典章啊都没有，所以摩西那个时候并没有说违反神的诫命去娶外邦人。所以米利安跟亚伦在这里来反对摩西，不是什么说，不是说因为摩西违反命令，违反神的命令，而是一种或者是那种民族的自豪感吧，瞧不起外邦人，或者是就是要来贬低摩西这样。就说难道神只跟他说话没有跟我们说话吗？那恰恰就是神只跟摩西说话，并没有直接跟他们说话，很多时候都是靠摩西去传话他们才知道的。所以神听到这句话，神自己就要来给摩西摆平了。 反而摩西这个时候他自己没有说什么，他没有为自己啊去自辩，没有。这个就是一个谦卑的人，谦卑的人不会不为自己分辨什么事情。当我们老是会跟人争论，或者是为自己分辨，那可能我们就是还没有这种信心。我们看到摩西他被他哥哥姐姐这样说，他自己不说话，自己不分辨，说我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我才会娶她，没有说，反而是神来对付他们。神这个时候真的是开始有跟米甸安跟亚伦说话哦，以前没有看到有记载，这个时候说他点名亚伦、米甸安、摩西，你们三个人出来。然后神就跟他们说，我曾经跟先知讲话，跟先知讲话，可能是让他们看异象，或者是让他们做梦，在梦中来跟他们讲话。当时我跟摩西讲话可不一样哦，我是跟他面对面讲话，像朋友一样哦。所以就说，你们来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你看，当一个人在神面前是极其谦卑，神说他是在他家中敬忠的人，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人。怎么个敬忠法呢？就是神讲一句他传一句，神没有讲的他没有传，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这个就是敬忠，不加也不减，原话照说，不漏一句。神讲说你去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，这个就是敬忠。所以你看神对摩西是多么高的评价，然后就说那些人，你怎么敢胆这样来毁谤我的仆人。哇，我们要是这么谦和，对神这么敬忠，你就不怕人要怎么来对付你。因为当人要来对付我们的时候，神就会出手，神就会出面，自己去帮我们对付。假如神对我们的评价是这样，他在我的家全然敬忠，那是多高的评价。他能够敬忠，就是因为他谦卑。你看在摩西的身上，这个谦卑虚心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完全没有自己，没有自己的计划，没有自己的话语，完全是一个传话的人，神讲一句他传一句，不敢加也不敢减，不敢漏掉。神做什么，神叫做什么，他才做什么。第三就是他不为自己分辨，不为自己分辨。我想摩西当他的姐姐跟哥哥讲他的时候， 他也许会想到说，哎呀，我曾经是怎么样的，我要不是逃到米甸，我也不会娶这个米甸的女子，我要是当初乖乖在埃及，那我肯定也是娶的是本族人，所以就也没话好说了，反而是神来替他出头，神来给他摆平。神对一个真正谦和的人是会这样对待的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是这样的谦虚，就是他没有自己的意思。没一个谦虚的人就是不敢想自己要做什么，因为真的是觉得自己不行啊，我真的是不行，我没有一样事我是可以做的。我想要谦卑到这个样子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，一直就是谦虚的，我不行，我不可能做成一件什么事，只有神来叫我做的时候，我照做就是了，成不成功是神自己的事，只要我们存这样的心，那真的就是谦和了。而且当人来毁谤的时候，因为里边的那个谦和，使他就没有想到要去跟他们争论辩驳什么，等神自己来。神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所以我们一点也不需要为自己伸冤。这个是一个谦和人的做法。假如我们里边还老是觉得委屈，觉得我需要让他们知道不是这样的，那也许我们还要向神多求一点谦卑。在圣经里另外一个人就是彼得，我看到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随主有两年多三年，他还是很自信，跟随主三年了他还是很自信，他觉得他自己不会离开主。当耶稣说到说今天晚上就是你们都会受到击打，击打牧人，羊就会分散，你们都会离开我，但是彼得说我一定不会，即使所有的人都离开你我也不会。他那个时候好自信，好自信。他我想我们也觉得他不是说谎，他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是说谎，他是自信，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这样做到。我相信也是主让他去失败，当他在被在鸡叫之间，那些使女看到他就说你也是他的门徒啊，你也是跟他在一起的，他说不是。这个时候主耶稣没有看他一下，等他去接连三次，彼得都一直否认，他完全忘记了他 几个小时之前他是怎么说的，他忘得一干二净，他也忘记耶稣曾经那样说。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忘记哦，我相信这个忘记是主许可的。我们会觉得好奇怪哦，几个小时之前呢，你那样讲，耶稣还这样讲，这样讲你，应该不是，大半天之前吧，吃饭的时候，耶稣讲的，然后他就一定说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然后就可以这样忘得干干净净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哦。我想是主许可让他忘记。然后最后一次讲吗，鸡叫了，他想起耶稣讲的话， 有一个圣经是讲耶稣看了他一下，他就跑出去痛哭痛哭。他那个自信其实就是骄傲，以为自己可以不会跌倒，可以不会否认主。但是在 这一次跌倒之后，我们看到以后的彼得变的就不一样的。在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，他就已经有不一样了。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耶稣要升天之前最后一次跟他们见面，在加利利海边，耶稣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，我爱你。我们可以翻开来看第二十一二十一章，十五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大概就是指着那些打的鱼哈，那一次是个神迹，打了153条大鱼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，就忧愁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彼得现在讲的话好简单，不敢多说，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就一句说，是的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第二次一模一样，是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第三次因为耶稣问了他三次，他就忧愁了，说，主是不是怀疑 他不是真心爱他的。主是不是还记得他曾经三次否认他？但是他也不敢多说了，也不敢说，主啊，那一次真的对不起啊，但是现在我不会了。我那次好痛苦，我认罪了，我现在不会了。我们很多人会这样说话，你听过没有？我听过很多人曾经这样说，哦，我以前怎么样，我以前怎么样，我现在不会了，我现在知道怎么了，我现在怎么了。好像自己觉得他曾经那样失败过，现在他学了功课了，他不会了。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，他不敢这样说，他不敢多说话。爱耶稣是真的，爱耶稣是真的。会不会失败，自己不能保证。我们说，昨天的成功不等于今天不会失败。所以，我们过去的成功，过去所学到的功课，以为自己就真的完全明白了。我们都要倒空，都要知道说，主啊，我每天都需要你。我每天都需要你的保守。所以彼得在这里，我觉得他真的变谦卑了，他不敢多说什么了。他否认主的时候也不是说他不爱主，那个时候他就是惧怕，他就是害怕嘛。所以他还是讲真话的，但是就讲一句，是的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不敢多说。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彼得，他谦卑了，他也记住他曾经否认主三次，他是不可以乱说话的人。在这个时候，主可以托付他事情了。假如主问他说，你爱我吗？问了第三次，彼得憋不住了，就说，主啊，又讲一大堆，主啊，我是爱你的，你真的知道我是爱你的，我那个时候是惧怕，但是我今后不会了，还是什么事，讲一大堆。那可能主还没办法，还觉得还不行，还不行，我还不能托付他。只有他这个时候真的是谦卑下来了，知道若不是主保守，他不能做什么，他不能保证自己能够怎么样。只是很真实的说，主，我是爱你的。所以主就托付他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主还跟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彼得也不敢多说什么了。也不敢多说什么，也不敢多问什么，只是后来看到约翰就说，那他会怎么样。 就叫他说，你别管别人，你只要管你自己，你来跟从我吧。讲了两句，你跟从我，你跟从我，就是你不用做别的，你不用想别的，你乖乖跟从我就对了，就好了。我托你喂养我的羊，其实是我自己来喂养，就像神跟摩西讲的，我下来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但是要差摩西去做些这些实际看得见的事情。那主托付彼得来喂养这些羊，你想主就把羊就丢给彼得他自己不管吗？不是的，主一直才是我们真正的牧人。无论我们上面有什么牧师教我们什么，其实都是主自己在喂养我们。我们今天也不可能以为自己能够牧养什么人，我们只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，带他来给主，带他自己来听，会听牧人的声音，会听圣灵的声音，他能够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。我们唯一能够做的，要做的，要牧养的，就是把每一只羊带到主的面前来，让他们自己跟真正的牧人连接上。所以主说，你跟从我吧，我托你做牧羊人，但是你自己必须跟从我，就是要像摩西那样，我讲什么你就去传什么，不要加也不要减，不要漏过哪一句。我们现在很多教会，很多很多传道人没有传全备的福音，就是漏掉很多。主在圣经里讲了很多，但是他们漏掉很多，只讲他们在神学院学到的那些，没有直接从主领受那些话。主讲一句话你就去传一句，反而有时候是自己加了一些。主叫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，就是要我们像摩西那样完全只做一个传话的，不加也不减，不漏掉，也不加添什么，不要加添人的很多东西进去。法利赛人就是神的话丢掉了，加了自己的东西进去，结果把人都带到地狱去。我们就是要来跟从主，只做一个传话的人，然后我们自己每天每天要跟主切切的连结，主叫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，这样就是一个谦卑的人。谦卑的人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敢以为自己能够说什么或者能够做什么，或者某一个人某一个人成长了，哇，改变了，我们以为是我们带他的，不是，是主，是因为你有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，主自己在他身上做，所以他改变了，完全是主自己做的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今天分享的七星 我想主给我的就是这些，我就照抄。主给我想到摩西，想到彼得，他们怎么从那么自信变为自己什么都不敢多说，不敢以为自己能够不跌倒，能够拯救别人，能够帮助别人，不行，我们都要回归到主的面前来，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一点点都是主给的。我们每一次要分享什么都要来主面前等候，再等候主给什么我们就讲什么，只做一个传话的人。我看到真的摩西跟彼得的这个改变，他们从那么自信变为那么谦卑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学习的榜样。不是学他，学他们那个人，是学神怎么在他们身上做这个工，使他们这样改变。我们也要到神面前来，求主这样来带领我们，把他自己给我们。假如是因为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不够谦卑，主让我们跌倒，你也不要灰心。只要我们知道说，哦，这是因为我太骄傲，我太自信了，跌倒，我们就来主面前认罪悔改。也许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哀痛，主就会赦免我们。主还可以重新信任我们，使用我们，差遣我们，但是我们就必须到了那么谦卑、那么虚己的时候，就才能用。主的心，主的慈爱何等广大，他不会计较我们，但是他要使我们看见自己的没有，自己的不行，要我们完全服下来，再也不敢自己去想做什么，去随便信口雌黄乱说，而是在主面前完全俯伏在他的面前，等他来做，主就可以开始来动工。主要做很多事，主需要很多工人，现在缺少的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工人，所以很多事情主还没办法做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虚心的人吗？第一好处就是我们就成为天国之子了，天国就是你的了。第二，也许主要差派你去做，去帮助一些别的人。我们现在就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向他呼求说，主，我愿意，我要做一个虚心的人，谦卑的人，求你来做。我什么时候还骄傲？我宁愿你让我失败， 好叫我看清自己什么也不行，非要来依靠你不可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主啊，你认识我们每一位。当我们还没有被你对付之前，我们都曾经那么骄傲，自己还不知道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大光来光照我们，求你自己亲自来对我说，你是骄傲的，你还不够谦卑。主啊，我就在你面前愿意来对付，来对付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真的是无知，我真的是可笑，真的是可怜。主啊，求你来用你谦卑虚己的生命来赐给我，去掉我的骄傲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到你的面前，来看你的美丽，来听你柔和的声音。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巴不得我能够像摩西那样谦卑，像彼得那样的改变，我更巴不得是像耶稣你那样的屈己，完全放下自己，只要神的旨意来成就。主啊，主啊，更多的把你屈己的生命赐给我，赐给我们每一位。主耶稣，我们都是要你的，求你更多把你自己来给我们。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你就对我们显现，好像在加利利海边向门徒显现，更像在何烈山上向摩西来显现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们每一次来的时候你就来显现。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向你求，求你圣灵就来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无论是做光照，无论是做破碎剥夺的工作，主啊，求你就来做。赞美主，主啊，为着这300多位家人一个一个的交在你的手中，他们都是要你的，都是坚持要你的。哦，主耶稣，你就自己来做。每一天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就来对我们说话，也是你也来提醒我们，要来背，要来操练，每天只想着你，只谈论你，跟我的家人也谈论你，跟我的儿女谈论你，跟我的配偶谈论你，我们就不再讲别的了，只讲耶稣。主耶稣，我们相信这样操练也会使我们更多有你，更多有谦卑的生命，因为你就是谦卑之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主啊，你来提醒提醒，盼望下个礼拜我们有更多的见证。感谢赞美主，就把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，你自己亲自来怀抱。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 妹。